约翰福音五章第四十五节，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这也很遗憾哈。耶稣本来是我们的宗保，是像约伯记所说的，是在天上的那位伸冤者哈，是。约伯记翻是救赎主，就是他的 Goel， 他的至敬的亲属，他的伸冤者。耶稣是我们的伸冤者，耶稣是替我们祷告的，耶稣是求神赦免我们罪恶的，耶稣是我们的律师、辩护律师。但是这是对信他的人而言，不信他的人，耶稣是控告他的，甚至那个工作跟撒旦的工作一样，撒旦就是在神面前控告我们。人不信耶稣，我们就会被控告。当然他这里就说我的控告其实就是摩西的控告。这些各位听起来都有点刺耳，我们很少听到这些话，但圣经是这样讲的，你一定对主要有信心，主是有一切的恩典，但你没有信心，这些恩典对你最后就是控告你，白白享受他的恩典。那么耶稣在上一次44节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不信他，不接待他，所以他们没有永生。但是他，我刚刚说神控，耶稣控告他，他说控告你们的是摩西。这些话哈，现在的新约学者啊，一般比较新派的，他都不敢接受，都要躲避，因为现在的学者都喜欢把犹太教跟基督教尽量友好啊，友好不是坏事，但不能违背真理。我们对不起犹太人啊，二次大战逼迫他们这么多，这也应该认错的。但是我们最该认错的是，我们还有犹太人都没有走在信心的道路中。德国的基督徒堕落了，用人用希特勒来取代上帝，结果就有那么悲惨的结果，那么邪恶的结果。而犹太人历世历代不信。所以从旧约开始，你就看到那个神的仆人在控告他们。摩西其实没有控告过犹太人，摩西是为犹太人祷告的，但是后来也非常的愤怒了，就是摩西你们这些悖逆的人，要我为你们吩咐石头出水吗？那个固然也是摩西的错，但是摩西也很受不了他们。就是犹太人长期在圣约中，只有他们这个民族有上帝的律法，只有他们这个民族有这个丰富的恩典，他们却忽略这个恩典，藐视这个恩典，以至于他们一积蓄愤怒，一直到新约最后把耶稣钉死了。那么将来要控告他们的是摩西控告他们，就如责备财主的不是拉撒路，责备财主的是亚伯拉罕，我主亚伯拉罕啊，就你们仰赖的摩西，这句话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基督徒不太敢讲这样的话的。就我们今天如果有个犹太拉比来这里讲旧约，我们一定也是恭恭敬敬的，哦，你希腊文多好，各位，我们没有骄傲的意思，但他不信耶稣，他那个拉比不知道他所教导你们的摩西会控告他。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各位，有学问、有知识、有历史背景，这都丝毫不等于你是信靠上帝的。你跟摩西是走一条路的。你们仰赖摩西，摩西告你们。46节，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犹太人没有信摩西，这个你在整，这也是今天犹太人听了就生气的。但是我们有足够的、有清楚明白不得了的，不能再清楚的圣经。不是他们不信摩西而已啊，包括在民数记里，他们拒绝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耶和华说：“这些百姓10次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就是他们一直都没有信。希伯来书还有哥林多前书第10章都做了总结，他们多半是神所不喜悦的人，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倒闭在旷野。 所以这个是铁的事实，这你不需要什么很大学问，我们并不反对学问，我们也不是要攻击犹太人，我们只是对今天基督徒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们这么不敢讲圣经的话，不管我是罪人，世人是罪人，我父母是罪人，我们周围的人都得罪了上帝，犹太人是罪人，只有耶稣是救主，这最基本的我们不敢讲，那个是不要，小心不要以后摩西也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哈。如果信摩西就一定信我，因为书上的话是指着耶稣的，就这不仅是犹太人和基督徒应该是一致的，新约旧约也是一致的，你真的相信圣经，你就会相信耶稣，你相信耶稣就会接受新约旧约的一切权威，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我们对于圣，这里是的确在讲到一个书一个话，可能他要表达的是一个是文字，一个是我现在讲的语言，你一定这是一致的。各位愿今天弟兄姐妹，尤其你在神学里面，圣经神学、新约神学、旧约神学学者一般都会说这两个是对立的，是不一致的，新约引旧约是引错了，按照自己的意思意乱引，我们不能接受这些，虽然困难我们需要努力去解决哈，这两个是一致的。好，第六章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八个神迹哈，如果你们以后有空，我们讲完也不知道可不可能，就是对比着来看，第一个跟第八个，第二个跟第七个，第三个跟第六个，第四个跟第五个，就总共这四组的神迹对比着看很有意思。那么第一个跟第八个，就是最早一个和最晚一个呢，都跟食物有关，一个是水变酒，一个是让他们打到很多的鱼，那么也都是在一个不是太危机的状况中，并不是要死掉了，而是缺少一点酒，或者是甚至早饭还没预备好，神给的非常丰富。那么这里面有一些什么属灵的意思，我们今天就不去谈了。第二个跟第七个都是跟治病有关系，一个是治拉撒路，第七个应该是，一个是治那个大臣的儿子，那么也都是有人不大有信心，我们不太敢确定那个大臣的那个大臣他父亲是不是有信心，应该是有信心，但是也有一些软弱的地方，好像耶稣也责备了一些人。那么拉撒路的姐姐马大是信心不是很足够的，但是也都跟治病有关系。在第三个跟第六个，都跟罪恶最有一点关系，第三个是躺卧了38年的，第六个是生来的瞎子，都谈到了罪的事情啊，在那件事里面。第四、第五个有人说是最重要的，就是中心的，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5000人吃饱的，以及平静风海的平静海浪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可能是耶稣的神迹里面最引起给他声望的，但这个神迹也是让他从很多人跟随他到很多人离开他的哈。我们都从这里可以看到，我已经一再讲，神迹的本身如果不是叫你去依靠上帝的话，那么神迹就造成你将来被控告了，因为让你更不信，只想到吃饼得饱，只想到身体得医治，只想到这些。第六章这个神迹呢是四福音里面唯一一个除了复活以外通通记载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同，各位可以对比去看。在马太和路加，马太马可福音里面讲到的有提到，我想应该路加没有提啊，就是你们可以对比的看一下，就是耶稣好像碰到一个危机，一个是碰到一个危机是施洗约翰被杀了，那么好像这是一个危机，他的开路先锋被杀了，好像耶稣有一点需要躲避一下，就退到旷野，马太马可有这样写。那么另外呢也有写到他要跟门徒对到旷野，是因为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工作回来， 就是算是有点休息，要休息一下，就退到旷野。那么在这里呢，就讲到说，就那两个是耶稣有点隐蔽的意思，不管是太累了或太危险。这里呢就不是这样讲，各位这些都可以调和的，只是作者有不同强调的地方。这里是很多人来找他，那他好像丝毫没有谈到施洗约翰的死让他要躲避，也没有谈到他们有很多的工作，那么以至于他们需要休息一下，工作完了要休息一下，就是很多人看到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这个是哪一件神迹我们并不去追究，也许是其他三个福音书里讲到的门徒所行的神迹，也许是前面他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也许他在其他地方所行的神迹，他们就来跟随他啊。各位，这很好，跟随耶稣很好，不管有没有神迹，跟随耶稣很好。但是如果你跟随耶稣的目的不是信他，而是要得医治，那就不好。各位，这两个不一样哦，信他和得医治这两个不一样哦，信他和吃饼这两个不一样哦。一个是把耶稣当作终极的目标，一个把他当作吃饱的手段而已，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第三节，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啊，这个应该也是约翰福音的一个特别写法，讲到逾越节近了，很多人来，一方面可能是看神迹，一方面是接近逾越节，所以大家集中要到一个地方。第五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其他三个福音书里面也有强调说，耶稣那一天讲了一天的道啊，就本来他想休息，但这么多人有需要，他就讲了一天的道，大家也都听。那么讲到最后呢，就晚了，门徒来跟他讲说，哎呀，叫大家散去，这是野地啊，他饿了怎么办？门徒都是好意了，也不能马上就说门徒没有信心。各位，耶稣的神迹只有行过这一类的神迹只有两次，约翰福音没有记另外一个4000人吃饱的，就是如果很多人在这里，你不能每次都指望神迹。你说哦，他们应该去，这是应该的哈。在这里是耶稣来问他们，问对腓力说，也许腓力也是一个负责的同工哈。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耶稣并不是不知道，耶稣是叫门徒去想一想。第六节，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好了，耶稣说这么多人怎么办呢？那到哪里去买饼？那么腓力当然可以说，腓力的答案可以说，到哪里买都没有用，这人太多了，那个饼店最多供应他的1%或者10%。那当然腓力可能也应该问一个问题，哦，夫子啊，你还可真大方哎。各位，这里说，这里那个做人数是5000，我们在别的地方可以看是男子有5000，成年男子有5000，那么如果把女人小孩算进去可能上万。不是说到哪里买的问题，应该是钱从哪里来，钱在哪里。就各位，你看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尊重圣经的权威，而且那个文字让你能够表达的，你要能够想，对不对？今天耶稣叫你喂饱1万人，就算耶稣提的还没有讲神迹，钱在哪里？哪一个 7-11 有那么多的东西？就是这应该是一个问题。腓力根本完全不知道，他要试验腓力是试验腓力什么呢？当然应该都是试验他对耶稣有没有信心。那么各位，你觉得腓力应该怎么回答呢？可能腓力的回答就是，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夫子，这是你知道，你告诉我们，你指示我们，我们也平常对主也是一样，要有信心，而且不知道做什么时候，我们就跟主求告嘛，说我不晓得。那当然重点不是腓力知不知道，腓力当然不知道，重点是在讲耶稣知道。这也是我们一再讲约翰福音的一个 提醒，知道或者认识神或者耶稣，他知道一切，我们人什么都不知道，神启示我们多少，我们才能知道多少。菲利说，这个是每个人吃一点是不够的。好，那么那要怎么办呢？好像耶稣就不讲话，他就给我们这些做门徒的很作难，不知道怎么办。第八节，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那么我也不知道，有些人啊，在讲道啊或者在解经的时候，就很容易都把人分成两种甚至一种，就是好人坏人，有信心没有信心。那么有信心就是好人，没有信心是坏人，通常都是坏人，都没有信心啊。我看很多解经家或者牧师在讲道的时候都是在骂人，然后我们都没有信心，然后这里也很多人说他们都没有信心，我都没有看到圣经这样责备。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现象，他们能知道的有多少，他们能做的有多少。就耶稣也没有很生气，也没有很惶恐，那么大概他们也就是就别人也没有说那么惶恐，别人就在那里想了，我不知道怎么找到这个小孩。当然也有很多故事啊，尤其新派可以说啊，有一个小朋友拿出来，大家被感动也都拿出来，这是神迹，我们不相信那个解释。但这个孩子也算是很不错了，圣经的确没有讲他怎么会把这个饼拿出来的。的确我们可能很感动，的确我们也可以在讲道的时候发挥耶稣行的神迹奇事当中的重点，来源是来自这个小孩子，也许我们也可以这样学习。神其实耶稣基督不需要这个饼的，他就是从无变到有也可以，但是他也使用了这个，那我们也很感谢主。那我们当然也很感谢主，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也能做这样的事，我们很感谢主。因为我们都是在微不足道或者是看起来没有什么办法的时候交在主手里，让主来做事，而且微不足道人把事交在主的手里让主来做事，不是每一次就有这么稀奇的。我们平常祷告，主交在你手里，交在主手里，还不是手术失败死掉，那一样是交在主手里。就我们需要有一个真实的信心。好，第十节，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当然也有学者就推测大概是什么时候，因为巴勒斯坦是干燥的，这个时候离逾越节近的时候有雨，所以算是有草，要不然平常坐都不方便哈。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说是这样说哈，就我们很简单就说，这有一群人，五千可能甚至有上万，就在那边。但圣经写的实在太简洁了，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五千人或一万人那个秩序怎么维持。我始终还是不懂哈，就包括在那个时候，在古时候很多啊，十万大军出征，那个将军跟部队讲话，还有什么 George Whitefield 的布道会。几万人，耶稣在外面讲，各位，我们这个房间不用麦克风，你后面可能都听不太到了，还是密闭式的，才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上百的福江厅没有麦克风，我们怎么听得到？露天的上百个、上十个没有麦克风，我们根本都听不到了。那时候怎么跟几万人讲啊？就是我很难想象哈，就是这个时候怎么下命令，怎么说啊？你们坐下，坐在哪里？哦。也感谢主，大家也都坐下了，也许也是主讲了一天的道，他们有一点愿意顺服啊。不，这些圣经没有讲，你可以去讲想，这些圣经没有讲，你必须想到在生活中我们做很多事也需要用脑筋去安排计划。好，大家都这样坐下来了，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他们所要的，都随他们所要。哦，这句话应该是我们很喜欢的一句话。哦，圣经每一天到晚都是愿主的旨意成全，终于有一次随我们所要的。不过随我们所要也没有太多选择嘛，就是饼和鱼嘛。 我们没有说像我们去吃那个buffet一样，可以选很多自己的，因为没有太多，所以只好随自己所要，只有量多一点哈。那也感谢主了，我们自己的意思并不是坏的意思，我们一切尊主的旨意为大，并不是说我们的意志就没有了，人还是有自己的意志意识。基督徒的舍己，基督徒把自己钉死，并不是成为一个像甘恩夫人所讲的不去思想，不去就像一个死人一样，睡着的人一样，那是错误的，那个叫极静主义，就是我们都不动。不是，我们是非常积极的去思想，但是我们的确又是交在主的手里哈，而且我们也可以有一切的打算计划，我们并不是一个布偶，上帝在操纵我们，我们可以设计我们的前途，我们可以打算我们要穿什么样的颜色衣服，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只是这些事我们都求主，主是在掌管我们的，我们是愿意讨他喜悦的，不一定有意识的想到这一点，但是让我们有这样的心。好，随他们的意思分，在其他的福音书里也有讲到说，门徒在这件事上当然也是有份的。那这个很多时候，很多尤其天主教解经家会把这个跟圣餐连在一起，我觉得不必连在一起，但是你要连在一起联想可以，但这里记载意思应该不是叫你跟圣餐连在一起，这里记载意思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是要你对耶稣有信心哈。是很了不起啊，耶稣祝谢然后就分开分给这个其实就不只是那十二个门徒了，因为这都需要传的，我不知道五千人怎么有这个秩序啊。我在想啊，对不起，不是攻击我们中国大陆的同胞，我们台湾现在排队的习惯很好了，如果中国大陆一分，哇，耶稣都会被分尸了，大家抢来了，我也要我也要，说按次序每个人都有。那个你记得在应该撒玛利亚城吧，那次亚兰军队围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一个维持秩序的军长被踩死了嘛，就是人太多了都要。好，但这次好像出奇的平静啊，我也很感谢主。然后那个神迹什么时候被人看到，我也觉得值得去想啊。就是这个一分出去，怎么再分还有，怎么再，我想第二次就已经很稀奇了，就是哦，他们就很高兴的吃啊。如果是我大概也不会想马上来吃，反正一看一定有，就要看看他怎么变这个戏法的，就他怎么变的，当然耶稣不是变的吧。好，各位，我需要你去想，不要回答，我需要你去想，你看到了吃到了，你的反应是什么？哇，这个人好棒哦，或者我还要吃，或者放一点在我的包包里面，我都不知道哈。十一节，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这我也不知道怎么装了，大家都吃饱了。耶稣这里的意思是所有零碎要交回来吗？也就是说那个打包的通通要交回来吗？就哎，各位，饼可以这样一直分，鱼可以一直这样分，盘子没有哎。除非那时候人也不怎么讲究卫生，就是放在草地上。我不知道，就是各位，那个时候的人比我们节俭的多，这一定的。今天我们台湾很糟糕的，全世界都是一样，浪费啊。全鸡全鸭而隔顿不吃，这个太普遍了哈。我不知道在神学院现在有没有吃剩的哈。那个时候是很多人留，也可能也穷，那么也希望有这个带回去。我不知道耶稣讲的零碎是什么，是现在放在你们包包拿出来吗？还是前面拿出来？还是我们要维护场地的干净？ 各位，这是旷野，就单单就环保来讲，这些东西你根本不必管它，它自然会腐化的，不需要去清洁的，完全不需要。耶稣把它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我的感觉是耶稣有点小气了，反正你要变，让他们每个人带回去嘛，你们家里有小孩的都带回去，或者是老公会怎么怎么，上有父母要孝顺的，吃剩下。我看这个经文好像是不让他们把剩下的带回去，我没有看到解经家在这个花太多的功夫啊。有人讨论说就是不要浪费，有人说这是注泄了，所以是圣物，不可以就这样随随便便。我都想着，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讲说是圣物啊，就是被耶稣祝福了，所以不可以给鸟兽吃，是很重要的，有一点道理。当然，我觉得耶稣说不要糟蹋，恐怕最重要的，当然一定不是他小气，一定也不是他可惜，他要变这些东西太，或者说要成就这些东西太容易了。我想是叫人珍惜了，叫人能够珍惜上帝的恩典。因为这个东西的确是上帝行神迹行出来的，重点不在珍惜零碎，是珍惜就是这个恩典。是不是甚至这个恩典不可以有第二手的传递？就是不可以有第二手的传递，就是好像你自己要来教会听到，你自己要到耶稣那里，我带回去给你的没有，我也不知道这里的讲法跟马拿不可以有多的是不是有关系。注意，这也是旷野，这也是从天上来的食物，后面也有谈到这好像是马拿一样，马拿是不可以留的，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是刚刚好的。我不晓得在这里有没有这样的含义，就是你在这里，你今天领受的恩典就是今天领受恩典，不是，各位，不是说不可以存留，不是说不可以有经验，我觉得是应该是有经验，每一次恩典叫你下一次更好，但是下一次碰到的时候你不是在吃老本，你又重新一次把一切交在主的手里，又重新一次仰望主在这一次的恩典和慈爱。就是圣经里面非常强调信心必须是每一个现在的时刻有信心，不要说我将来会有信心，过去有信心让我可以吃一点老本，没有，我们随时都要继续有信心。我是解释这个为什么圣灵要感动耶稣说这话，又要把它记起来，这个东西干嘛要把它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耶稣绝对不会是可惜这些东西。当然我也注意到一点哈，就是在这里哈，收拾起来剩下十二个篮子的零碎呢，是大麦饼的零碎啊，那鱼都没有剩呢，好东西都没有多哎。当然我也不知道这十二个篮子后来门徒要吃几天才吃得完哈，就我想重点不是不给他吃，不是不给你吃，我刚才已经讲过，可能很像马拿一样，你每天领受主给你的新鲜的恩典，不要吃老本哈。十四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啊。各位，约翰福音的神迹，约翰福音的记载都是在说神迹有没有真的达到那个目标呢？有没有真的叫人信耶稣呢？不仅约翰福音，整个福音书甚至新约旧约都让我们常常看到好像没有达到目标，很遗憾没有达到目标。当然有少数几个人有了，但是很多人没有。我们说了神迹是指向耶稣，如果神迹叫你去求他医病，叫你去只是得到你的病得医治，你的肚子吃饱，那就很不恰当了。神迹叫你去信他，包括他叫你肚子饿，他叫你病不得医治，你要去信他。好，这里他们应该是有很正确的反应啊，他们没有说哇今天的那个饼我们要不要比较一下， 第一轮分的比较香点还是第二轮分的比较香点，他们没有比较那个鱼好不好吃，这已经算很进步了。如果是我们中国人就只想到吃，他们即使看到神迹，他们也没有想到耶稣是值得信赖，他们只有想到说，哦，这个烤鱼跟那一家的比起来，味道差一点好一点。我们看到都是华人看到就是现实，包括一切的宗教上也是要现实的美好，这应该很好啦。他们看到的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我们一再提好几次了，这是生命记十八章里面摩西所应许的，将来有一个先知，那个先知有相当于摩西的地位，让以色列人再一次能够有出埃及那种伟大的经历。那事实上他们说他是要来到世间的那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的先知，下面一节就是他们想让他做王了。来，各位，这还不好吗？主动的吃了一顿饭就要请耶稣做王。我们今天在教会办圣诞晚会、过年晚会、爱宴、社区爱宴，有哪一次人家吃完说，哎呀，牧师，我们选你做这边的乡长或者是里民代表吧。做事他们可能会找我们，要请我们做王呢大概没有。有哪一个人说吃了一顿饭以后，哦，我要以耶稣为王的？各位，他们的反应好像非常对。好，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有很多地方没有看懂的了，跟世人一样，甚至比世人还糟糕。耶稣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在其他的圣经里面讲到他去祷告，我觉得那也表示可能这算是一个试探，这是一个引诱。我不知道今天牧师当别人、当社区、当总统、当电视台、当一周刊、当媒体来希望你做王、称赞你、请你做王、强迫你做王、强迫你开宾士轿车、送你宾士轿车，哦，你会躲起来去祷告吗？我看我们很多人就垮掉了。这里的试探跟魔鬼说你给我下跪，我就把世间的荣华都给你，是类似的。虽然这里没有那个下跪的那个部分，各位，这里的魔鬼是谁呢？这里的魔鬼就是这些吃饱的众人要逼耶稣做王。你要耶稣做王，这够了不起了，够伟大了吧，够信仰纯正了没有？你要耶稣做王，如果是你要耶稣做你想要他做的那种王，就仍然是你做主，不是他做主。就好像百姓要扫罗做王一样。各位，我们做什么都必须是以主的旨意为中心，包括你要开一个布道会，我这是爱主啊。包括你要做什么，我这是爱主。今天在教会里太多了，神学院也太多，我们每个人，当然包括我自己，我们常常都会拿一个很伟大的招牌来说我们在为主，其实里面有相当的成分是我觉得这样好，或者这样对我好。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纠纷争吵，我包括我们在信仰上看到的已经算非常好了，各部门其实都还是有一个毛病，本位主义。我的工作就是主的工作，他的就不是主的工作，你们就看清我们这个部门的，哦，他们为什么就这样被看重，这个都是要不得的。我不是说没有这样的现象，我不是说不可以改，但是我们也应该改。但是我们不能说，哦，我们这宣教传福音祷告会还有什么比这更基本的，当然应该最看重，那其他每件事也都可以这样讲。是真的是这么重要，还是我们觉得我的意见重要呢？你对耶稣，你希望耶稣做王，但是耶稣要做你想要做的那种王，你要耶稣做你想做的那种王，那是不行的。这就是也是民主政治我并不看好的原因。民主政治跟独裁政治，当然可能一般来讲民主政治好一点，但基本上都是还是以人为主，以人为本。民主是以群众为本， 独裁是以那个统治者为本，都是一样，都没有以神为本。你就算在教会，你就算奉主的名聚会，我们仍然还可能是非常以人自己为本啊。好，耶稣感谢主，真是蛮有智慧，真是也是天父的心总是在他里面，他就退到山上去了，他就到山上去祷告。这里没有讲祷告，但这里就告诉我们，可能对我们来讲，尤其我们在世界上，哎呀，巴不得，我看今天很多教会的领袖，巴不得电视多照他一下，哇，我们在上个礼拜在三立电台有3秒钟哎，哦，感谢主哦，就我们都在想这些东西，哦，我们现在被调到前面一点了。各位，世人看重不是坏事，但是如果你不全然只看重主的话，那没有用。好，16节，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了，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渐渐走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不要怕，门徒就欢喜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第22节，第二日站在海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住歇后分饼给人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好，约翰的写法其实我们看不太懂，我说明一下。约翰在这里所写的事情是这样子，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哇，那个群众，耶稣作王，耶稣作王，哦，我这形容一下哈，那个声音很大，那耶稣就往山上去了，就不理你们，不理你们。这我们在中外历史上也有啊，这故意可能以退为进啊，要群众再多聚集一点啊，或者怎么造势要怎么样造得更好一点啊，他们就一定要耶稣作王嘛。各位，要耶稣作王就是，哇，我们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有长期的饭票啊，居然有一个人就是了，你一定要作王。那耶稣上去了，上去，我们不怕你走，我们在这等你，包围圈，不怕你走。那么后来等到晚上，看到门徒下来了，这里没有讲看到，他们一定看到了。门徒下来了，对这些群众来讲没意义，因为他们对门徒没什么兴趣，他们知道重点在耶稣，门徒走就走。门徒下海边了，然后上了船，那个船呢，就是第22节的那一只小船，门徒自己有这只小船走了。换句话说，约翰的表达就是，耶稣现在插翅难飞，绝对是在这些群众的掌控之下。那么大概他们也就睡觉了，反正我们包围在这里，我们就睡觉了。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没有船可以走了，他没有船可以走。当然他们应该也不会想到耶稣会游泳吧，反正耶稣就在这里，等到明天，你看你能在山上挨多久吧，我们就等你下来要你做王。显然在他们都睡觉的时候，以为耶稣在山上，也绝对不能走，因为没有船了。耶稣下来了，然后耶稣就走过去了，就这一幕没有人看到。不过你如果不把这一幕放进来的话，你就看不懂了，你看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了。那么群众就继续在睡觉，睡到第二天，哎，到哪里去了？没有船呐、啊，有一只船已经被他的门徒早一点弄走了，我们都包围在这里啊。他要走的话，他不可能游泳的，这是一定死的。就他们就不知道耶稣跑到哪里去了，他们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他们就借着23节的那几只小船，就到加百农那里去找了。也有解经家说加百农是最可能的一个地方。 就他们当然也不问呢、啊、他们后来碰到了耶稣，他们说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哎、这不可能，你到底什么时候来？其实他们应该问的是你怎么到这里来的，没有船呢。各位你要看到路加约翰在写的那件事情，那个跟现实到底问题在哪里啊？就是这是一副耶稣离开他们的状况。耶稣真是用了很大的功夫要离开他们，他们也用了很多功夫要去找耶稣。耶稣为什么要离开他们？因为他们来找他的理由不对，所以耶稣就不要了。哎呦，这一方面在圣经里面也很多，包括路加福音讲过，有一次很多人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说哦，你们不要跟随我，人要来跟随我，如果不算清楚的话不要跟随。这都是我觉得今天教会里面啊难以想象的事，因为我们好不容易有个来叫他走，真啊再等一次要等几年呢、啊。啊，我们应该客气，我们应该对人开放等等，但是各位不要把我们的信息打折扣，也不要把你的身份打折扣。我们的身份是罪人，我们没有什么骄傲的理由，但是我们的身份并不是要讨这些人的喜欢哦，我们并不是要制造我们的卖点哦，我们并不是要提高我们的收视率哦，我们把福音传了跟他讲，我们要清楚的讲哦，你不领受你有祸咯。而且我们就跟别人讲了，甚至当别人来这里是错误态度的时候，我们指责他，甚至他是错误态度的时候，我们就不讲话了，不理你了，你根本是在找砸的，不理你。就这些我都不敢讲太多，好像怎么这个牧师这样子哈，都跟我们一般的形象不一样。可是我越看圣经形象是不一样，整个这一幕还有圣经很多地方，耶稣在声望最高的时候他最离开人，他最不要跟人在一起，因为这些人来不是好的目的。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目标，人多就好，怎么吸引人啊？我不知道过几年会不会教会有什么脱衣舞晚会，反正只要能吸引人就好，想尽办法卖主求荣。我说的严重一点就这样，我说脱衣舞晚会说的太重了，可是你看看我们现在包括办林书豪，林书豪很好，我没有说明星不好，就我们只想到人多来就好了，那信息是什么我们也不管，就是只要人家来，只要人家来，人家来是干什么？我们是要人成为主的门徒，不是主成为他们的使唤的东西。包括你我也是一样，我们信耶稣不是主被我们使唤来使唤去的，是我们听他的话。啊，这些人后来是完全离开耶稣了。我们看到第六章的后面的时候会看到，不过这里呢看起来是很正面的哦，他们来找耶稣，然后很莫名其妙的耶稣就去祷告，然后门徒就过去了。好，在过去的那个时候呢，就出了另外一件神迹，这件神迹应该路加福音完全没有讲，就这看起来是一件也是有点莫名其妙的事哈。这门徒经历过大浪哈，不止这一次，那么这一次和上一次也是非常的，上一次是他们觉得耶稣在船上，他们觉得他们要死了，这一次就觉得很辛苦，然后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啊，这又是一次的是我，I am a go a me，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好牧人，我是羊的门，我是世上的光，我是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耶稣对他们说我是，不要怕，门徒就欢喜接他们。下面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神迹？不太知道，看约翰的写法是一上船哦，那就变成高铁一样立刻就到了啊。那这里用这么简短的讲一个好像没有什么很深刻的神迹是在干什么呢？门徒 有一点害怕，那么门徒觉得是鬼。我记得应该是在，我忘记是在马可还是路加，路加应该没有写这个事，马太讲。后来彼得还愿意去那边，不过我想在这里也在表达，其实重点还是在耶稣是谁，你认不认识他。百姓群众在这件的事上认识或确定他是一个长期饭票，可以拥护他做王。各位，我说这话并没有讽刺的意思，或者说并没有侮辱的意思。你能找到一张长期饭票，你能找到一个稳定的公司，你能找到一个好的配偶，让你以后的生活无虑，这很正常。你不这样想，我还觉得你不正常呢。找长期饭票，找到一个恰当的配偶、公司、环境，或者我们找一个选一个恰当的总统，他会给我们民生、经济、就业最好的帮助，这有什么不对？这没有不对。人和人之间有互相利用的或者互相帮助的啊，这都是很对的。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需要找到的上帝，我们跟他没有谈什么互相利用，虽然好像有互相帮助的资格，我们只能说你是我的主，我的神，你要我死，你要我失业，你要我一切的损失，我都仍然因你为我的主。约伯记要表达的是这个，整个圣经要表达也是这个。我们信耶稣当然有一切的祝福，一切的好处，而且只有从信耶稣得到今生来世一切的祝福，但是我们绝不把这些祝福取代上帝。神也要这样考验我们，就跟你跟你丈夫你先生结婚，你希望跟他在一起幸福快乐，你希望他总是身体健康能照顾你，你希望他能赚很多的钱，你希望他菜烧得很好，很好啊，应该这样啊。但是我们如果爱人间，不能跟神那么强烈的绝对化，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如果有一天我穷了，我车祸没有那么漂亮了，或者我生病了没有工作了，你就一定要丢掉我吗？有的时候太艰难，我们没有办法太好的照顾，甚至就离婚，我觉得也不一定是不对。不要道德制高点讲的那么高，免得自打嘴巴。但是我们对神一定要是绝对的忠实。你说那信他干嘛？信他没好处还信干嘛？哎，就是我们相信一件事，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相信信他是有永远的好处，绝对没有错的。所以我们就在即使暂时的，甚至这个暂时可能十几二十年的生命都是不快乐的，我仍然知道上帝爱我，所以专心的跟随他。在这里不管有没有吃的，不管病得不得医治，求吃求病得医治是很好的。你要认识他是全地的主，伟大的主，在这个神迹里表达的应该就是这个。门徒不大看得清楚他是谁，即使他刚刚行了这么大的神迹，因为可能天色比较晚，他又走在海上，看起来当然很害怕。百姓也认不出他是谁，百姓只觉得他是一个可以给他们许多吃的东西的那一位。但我们希望我们听到耶稣说是我，也就是我是一切，我们就欢喜快乐。不管现在的风浪如何，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在任何一个环境认定他，主就带领我们，包括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好，二十二节刚刚已经讲过了，海边的众人看了半天他不下来，显然就是上去找了也没有。哎，他去哪里了？没有别的船哦，我们这里还有别的船，他也没有用啊，那他可能到哪里去？他一定不可能到哪里去，但现在他实在不在这里了，也许他的确是昨天晚上游泳过去了。好，我们就去找找看吧。他们就去找去加百农找，终于二十五节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这句话是很伤痛的话。哦，我们找你找得好辛苦哦，是有点撒娇的话，也是一句看起来极其伟大的话，因为这句话是我在圣经里不多看到的。 圣经里很多都是上帝，上帝的仆人，耶稣寻找人，这里是人找上帝，太伟大了。可是仍然是一个错误的伟大。各位，因为他们找他不是要让他做主，而是要让他们人做主，人来指挥耶稣给他们东西吃。啊，拉比，你昨天我们一天都陪着你，晚上也守着你，你是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过来的？当然这一点都不重要。耶稣就开始了一连串责备他们的话，也有一连串不好懂但实在意义深刻的话。26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阿们阿们两次，这是很慎重的，我告诉你们，我知道你们的心在想什么，你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要告诉你们，而且我要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你们找错，找我没有找错，是，但是你们找我呢，并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啊！这我们又要说明一下，耶稣讲的好像完全错，他们找耶稣就是因为看见了神迹。他们就是看见神迹所以找他，而且那个神迹难道不是吃饼得饱吗？耶稣的话这样来了解你们就懂了，你们找我是因为看见了神迹，你们看见了一个可以叫你们吃饼得饱的神迹，但是你们看错了神迹，并不是因见了神迹把它了解成你们没有看懂那个神迹。好，这个我们在约翰福音已经提过了，以后还会继续提啊。这个神迹意思是什么？这个神迹的意思不是耶稣能让5000人用5饼2鱼让5000人吃饱，还是什么？如果耶稣能行这个神迹，我们不继续去找他，请他天天给我们吃饱，我们还有什么要看的？好，我答案已经讲过，我再讲，所有的神迹包括这个神迹是要你去信耶稣的。如果用这个神迹等一下难懂的话来讲，耶稣的神迹在这里的神迹不是叫你去吃他给你的饼和鱼的，耶稣的神迹这里的神迹是叫你吃他的血和肉的，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吃他的血和肉的意思就是去信他，因为我的肉可吃，我的血可喝，你来吃喝他的血肉，吃喝他应许的东西，就表示是信他。我们今天到饭店去吃他的东西，最起码有一个我们常常都忘记的基本前提，就是我们相信他的饭菜没有毒，健康而且好吃。就是你去吃东西，吃任何东西的时候，都有一个很简单的基本前提，就是相信我的肉可吃，我的血可喝，你们来吃我喝我，就是要信我，把我当主。你们没有看懂那个神迹是要把我当主，你们看到那个神迹只是你们自己的做主，你们自己的肚腹做主。27节，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啊，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哎，这话很有道理，这话很好，我们说明一下，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必坏的食物是什么呢？可能有两个意思。必坏的食物是所有食物的特点，就是放太久就会坏掉的，这是一定的。如果不会坏，那就是有毒的，那就有防腐剂。所有的食物都会坏，你不要为那种食物劳力。还有一个意思，吃了这必坏食物的人也会坏掉，你不要为这个劳力。你要为吃了你就不会坏的那个食物劳力。这下面一句话，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意思也是两个意思，一个是这个食物放到永远不会坏，第二个如果你吃了这个食物你永远都不会坏掉，你会有永生啊。所以很有道理，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你们要像秦始皇一样去寻找那不死的仙丹。你看耶稣讲的很对啊，我们都在找这个啊，今天也在找这个啊，虽然不是像秦始皇那样，但是我们也在想办法啊。哎呦，我们中国人最怕死，找这个找的最勤。你今天打开报纸，你今天听了地下电台，各位姐妹们，你们所花钱最多的，不管是健康食品，不管是地下电台的补肾丸，或者是任何的药，都是这些食品。让我们不敢说不坏，但是起码坏得慢一点。让我们美白啊，不是吗？让我们青春不敢说永驻，但是多住几年。皱纹不能全消，最少消掉一点。大家都在为这个劳力，食品工业越来越发达，什么生物科技的那个食品越来越发达，就让你活长一点。我们也不能说没有效果，人类的寿命一直在提高，大家都想活下去，大家都想活得长一点。所以耶稣讲这个话其实是人类一直在做的事，我们一直在为必坏的食物能够坏得慢一点，我们也能够吃了坏得慢一点在做努力。科学家在做这个事，骗子也在做这个事，那个什么做什么操好让你健身也在做这个事，有的是骗的多一点，有的是诚实的多啊，有的有效有的没效，我们都在为这个劳力。再讲简单一点，刚刚通通忘记，再讲简单一点，我们在为谁辛苦为谁忙，不是都在为五斗米折腰吗？牧师传道人每个人都是啊。所以耶稣刚讲的第一个很有道理，如果你在说啊，我们要为我们能够活到长命百岁来努力啊，这个神话故事秦始皇还有很多什么青春之泉呐，还有这些就是你们听过这一类的故事吗？就是喝了就可以返老还童的，我们上次也有讲啊，永到永生的泉源好像也是啊，希腊的神话故事是喝一口就是返老还童十年，有人太贪心喝多喝了几口，哇哇变一个小 baby 了，在那个小旁边，他还没有回到妈妈肚子已经算不错了。好，要为那不能朽坏的食物劳力，我们会，但是我们也很实际知道不大可能活一千年一万年的了，不大可能了。所以耶稣说的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这个可以听，但是他们也应该说我们还是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因为你吃了必坏的食物虽然总有一天还是会坏掉，但是如果你不吃必坏的食物马上就坏掉。你吃这些必坏的食物，我们七十年八十年活九十岁吧，你不吃，你三个礼拜不吃你就烂掉，就臭掉，马上就坏了。所以我们不能不吃啊，耶稣说的这是有道理，但是也不能太有道理。然后下面他就开始又跟那一次与井边妇人讲话一样讲疯话了哈。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只要赐给你们的，哎，他们应该说我们就是啊，我们就是，我们其实是先为存到必坏的食物来找你的啊，等你等一个晚上就不知道你怎么搞溜掉了，我们现在就很辛苦来找，结果你说哦，原来昨天给你们吃的那不稀奇，还有永生的食物，你看这是不是像那个井边的妇人的情形一样，不要去找那喝了还会渴的水，要喝那个我给你的，喝了就永远不渴，可以涌出来的。耶稣要给你的比你想的要好得多，这里也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需要讲的。 上帝要给你的是永生，你怎么总是只要美白的就可以了？上帝要给你的是永远的爱，你只要想到现在给我20块钱能买个茶叶蛋吃就好了。但是我们人是这样，我们人就是要现实的，管他是20块钱或者200亿，我们就是要现实的，我们并不会想要去那永恒。虽然我们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们也知道那很遥远，我们不会去想，不会想要要。这些其实有很多可以连在一起讲，包括耶稣说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把你们接到永恒的帐幕里，都在讲一件事情，你要怎么得到这永生。而都在讲一件事，这永生不是你可以得到的，永生是人子要赐给你的。人子在这个时候他又避免了一个讲法，他没有说我要赐给你们，他说人子。当然他们应该听得懂，因为耶稣常常用人子，但我们今天看就耶稣为什么不直接讲我呢？以前有小朋友，我听说我们有个同学小学的时候讲话喜欢讲老夫，不知道他从哪里学的，回家跟他爸爸也讲老夫怎样，啪一个耳光。人子，他为什么讲人子？人子要赐给你。好，我们再一次只简单提一下，人子神子都有很多的神学意味，人子最基本的意思就是这是人，但是人子的意思也有基督或者救赎主的意思。但是这个救赎主虽然人子有表现出他从神差来的，但是又让我们看到是一个看起来很平凡的人。我这个很平凡的要赐给你们的，人子是父所印证的。我也不知道在耶稣每次在讲人子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我觉得是可以，也应用在我们每个基督徒身上，因为我们也是人子，我们也是人的儿女，然后我们重生得救也是神的儿女啊。这个人子当然就是我是父神所印证的，我是父神所肯定能够赐永生的粮给你们的，印证就是肯定的。这肯定什么不必去讲它了，肯定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肯定你是那圣者，肯定你是什么，就是所印证的，这个证明印证用印证明的，就是非常确定的，父神所确定的。这里讲的其实还是一句话，你们要来信我。各位注意，这些人是来找耶稣，来寻求耶稣，几乎可以，如果是寻求耶稣就是信耶稣就听耶稣的话那最好，但是你寻找耶稣不一定是要信耶稣，就跟今天很多基督徒和很多所谓的慕道朋友一样，他没有真的在寻求想要信靠这个主，他只在想找到一个什么人来解决我的问题。然后你们要来找我，要找我使你们得到我要给你们的永生的食物。好，下面的对话都是有点复杂的哈。28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主的功呢？有点怪哈，上下不大接啊。人只要赐给你们的，应该接的是第34节，当他一讲人只要赐给你们的，他们就应该说哦，主啊给我们就好了嘛。可是他们中间加了一段，这就叫我们不太懂了。中间加了一段，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主的功呢？他们没有听懂，或者他们听懂了但是不信。最好的东西，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人间都是这样，但是在神那里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我们人也很难想象，包括今天这么多人不相信因信称义，都不知道我们人要得到的恩典从上帝来的，不管是什么都是白白的恩典。 哦，犹太人有很好的道德观念，也跟我们中国人很像，我起码是上一辈的中国人，或老一辈的，对不起，不是骂你们年轻人啊。年轻人通常都会说，我老爸老妈要做什么才算做工呢？他们做工，我们只要有东西吃，有刷卡刷就好了。一般年轻人不会想我要做什么工了，我是指小朋友啊。那犹太人不要，知道不要白吃午餐，没有这个事。你要给我们东西，或者说他已经说给了，但是人还是很难想象是给白白得到，所以交换，好东西都要付代价。那你现在要赐给我们一个存到永生的食物，哦，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积多少功德？要做多少好事？我们以前都做人的功，我们就得人的食物。我们现在要做什么样使神喜悦的功，才行这些事才算做神的功，以至于神会给我们这个食物啊。这又是保罗所喜欢讲的，也是我们基督教保罗讲的最多的，就是因信称义，信神所差来的，这是做神的功。你不是要做什么，你是要信，你信的对象要对，信神所差来的，是因神差来要洁净你，要拯救你，要让你得生命的那个，这就算是做主的功了。好，他们又问了，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粮给他们吃啊。这你也不大看得懂哈，这里面都是玄机啊，双方在斗口啊。就他们本来是很想要来吃，继续吃饼和鱼的，也希望他做王的，结果耶稣说，哦，你们对我不大认识啊，所以我昨天才走了。我要给你们的不是那种饼和鱼哦，是要存到永远的哦。哎呦，存到永远的，那我们怎么得到啊？信我就可以了，要信你啊。哎呀，他们也真头脑很清楚哎，要信你，那你要行个神迹我们看了才会信。然后他们给了耶稣一个建议，你行的神迹呢，应该跟我们的祖先摩西差不多，哦，应该要比他多得多咯。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如经上写着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我实在，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食赐给你们。再提醒一次，这段对话太像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你比雅各了不起吗？那是那里，这里是你比摩西了不起吗？摩西，我们的雅各几千年来只有他一个人凿一口井了，你比摩西了不起吗？啊，你不要因为昨天为了我们五千人，你就很得意要我们信你啊？哦，不行的，你要我们信你跟随你，你要行大一点的神迹哦。我们的祖先跟随摩西，因为摩西给他们吃了40年的东西哦。耶稣没有说摩西算老几，就如同我们上次讲，耶稣也没有说雅各算老几。耶稣说，雅各给你们的水喝了会渴。这里讲摩西其实没有给你们祖先玛拿，那是天上父给的，也就是该我给的。那这些群众在这个时候对耶稣有一点不满了哈。耶稣的神迹是不小，但是你要我们继续相信你给我们那么伟大的东西啊， 哦，那你要有一点神机骑士，哎呀，这不是也是很合理的吗？不管你是哲学家、神学家，有批判头脑的，或者我们一般凡夫俗子，你要我信一个东西，你都要有一些表现嘛。你要有一些表现，我们先想摩西好不好？耶和华在对摩西给他使命的时候，从天上差遣来，他来做事，去差遣的时候，耶和华也要说，摩西也问，耶和华也说，你叫我跟摩西有两个工作对象，一个是埃及人法老，主要是法老，一个是以色列人，他要跟埃及人讲，哦，你要让我们离开你，一个要跟以色列人讲，我们祖先的上帝眷顾我们，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去。各位，这两个讲对方都很难听的，对方都很难信的。哎，你什么东西啊？叫我把200万不要钱的奴隶放掉，让你们走，你什么东西啊？另外，你跟200万的奴隶说，哦，耶和华眷顾你们，要把你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你什么东西啊？耶和华什么东西啊？耶和华已经没有眷顾我们450年了，我们在这里世世代代，那么多小孩死了，大人做奴隶，你是什么疯子代表耶和华？所以他们必不信我，这是摩西讲的，他们必不信我。那你要怎么办？行个神迹叫他们信，什么神迹？水变血。不，第一个是水变血吗？还是脏变蛇？第一个是脏变蛇哈，水变血，还有手有大麻风和大麻风恢复，就是三个神迹。这三个神迹对于法老没有用，这三个神迹对以色列人有用。圣经上讲，以色列人应该是以色列的长老看到了就信了，然后他们就跟百姓讲，但那个信又是很暂时的。后来当法老不给草了以后，那些百姓来骂摩西，摩西说，摩西跟上帝讲，上帝说一定能够救你们，摩西说神一定会救你们，后来就是百姓就不信了，就是他们拒绝相信。整个在埃及十灾，这十灾我忘记是半年还是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啊，学者这样说，其实恐怕是以色列人表现最好的时间。他们一开始看了神迹就信，后来碰到困难有一点不信，但是后来又应该都信了。每一次包括要降灾的时候，摩西对他们的提醒，他们都照着去做，包括要降冰雹的灾的时候，要把那些牲畜带回去自己的地方，他们都听了。他们以后出埃及可没有这么听话啊，通常都不听。法老是到灾很大的时候才听，灾一消失他又不听了。我讲这个只是好像需要不断的有神迹帮助人信，对我们也是这样，对不对？你20年前有个神迹，第一次看到，哦，长短脚变好了，哦，哇，大有信心，后来多看了几双也没什么稀奇了，长短脚又收回去了也不稀奇了，就是神迹看多了，而神的话没有在你心里，那是没有用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始终是这个样子。好，现在我们就说嘛，你以色列人需要有神迹骑士来确定摩西说他是上帝派来的，要有确定的证据。好，这我们平常也是一样，今天有警察到你家里要搜你的家，你要拿出一个证据吧，你要拿出一个，我们可怜，我们台湾现在算是比较好了，中国我还不知道有没有，以前还是从电视上学会的。哦，警察一到美国人家里，先要拿一个东西，要不然不准他进去的。这个西方的家庭的权威很大的，宪法赋予风能进雨能进，国王权威不能进，法律允许你进来你才能进来。我们以前小的时候，警察要进来哪里敢拒绝哦，还端茶倒水。现在有人要进来，你要看证件，是不是骗人的？现在要我是煤气公司的，我要看证件，虽然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我们什么都要证据，包括我们曾经看过的，耶稣 耶稣在圣殿里做的工作，人家要说你凭什么做这个事，很对啊，你凭什么，你凭什么做这个事，现在你要我信你，那你要行个神迹我才能信。好，这就是我们了。各位姐妹，一个男孩子凭什么说请你嫁给我，要有点证据吧，对不对？你还没有拉警报拉得那么急吧，要有点证据吧，他要表现出一点温柔体贴可靠等等，要经过交往吧，三个月五个月嘛，要表现出的英勇嘛。譬如说有一次什么，在什么下大雨的时候，你把你衣服脱下来帮我遮，而不是把我衣服拿去遮你的头，你要有一些证据嘛。当然证据不一定很对，结了婚以后发现都相反了啊。就你要我信你，拿出证据来。约翰福音也在讲，各位，这是你的问题，这是不信主的人问题，这是我们继续要讲的问题。我们凭什么叫人家信你？所以这灵恩派说最合理嘛，我们行神迹。我刚刚已经讲过了，行神迹是，但是第一个不是很多，可能很少，那怎么办？你再想想你怎么信的呢？其实最基本的，我们每个人信因为上帝的话，也就是说到最后有点霸道啊，你要信我的话，凭什么？因为我说了。各位姐妹，有个男生说嫁给我我会很爱你，凭什么？我说的。你说你去找别人。人间凭人说，就像前面后面都有看到的，你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要有别人来见证嘛。可是上帝讲的时候，这是最可靠的，没有权威比上帝更大。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他要求见证，他要求证据，他要求哪一个专家学者或历史学家说信耶稣多么好，这都是可以采用的。但是没有比上帝的话本身更有权威的，这是你自己需要信的，否则别人根本不会信。好，摩西需要不断的提证见证，对不对？提证据，先是对法老对以色列人，后来在旷野，他的权威你记得不断的被挑战，后来包括可拉党，哎呀，我要跟每个人说话，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各位，今天在教会也是一样，牧师的权威也有人挑战呢，有的时候是牧师错，有的时候是会众错，很多时候是通通都错，谁的话对谁的话错，这个权威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那么耶稣现在还没有回答，这些人提出来说你行神迹我们就会跟随你，看起来还算合理，现在你行个神迹吧。 你昨天已经行了，所以我们才来找你。昨天行的神迹是说你会给我们，就是我们想要你做王，希望你能行一些神迹，你要我们继续的跟随你，把所有的生命都交在你手里，那你还要行再大一点的神迹。我给你个建议，你每天给我们马拿吃40年，我们就选你，我们就跟随你了。耶稣先纠正他们，这不是摩西赐的，这是我父赐的。摩西赐的不是真粮食，就如同雅各给的不是活水。33节，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各位，你看得懂这段话吗？如果你的圣经熟一点，可能看得懂。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如果你对圣经熟一点的话，你就知道，哦，那就是玛拿。这里讲的都是玛拿。在诗篇78篇25节，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原文就是个人吃神的食物，玛拿是神的食物，神的粮，神的食物。各位，神没有食物，神不要吃早饭的，所有神吃的东西都是象征性的，好像譬如说陈设饼好像是给上帝吃的，每个礼拜换一次，忘记了12张还是几张放在那边，然后每个礼拜换一次， 哪里是神的食物？后来不是都被祭司吃掉？神的食物也不是牛和羊，因为神说了，千千万万的牛羊我都不需要。神没有食物，马拿也不是他的食物，神不要吃喝的，是他白白把这些东西赐给你。三三节，如果你把它想成是马拿，跟旧约有点合，但绝对不只是这个。在这里，神的粮从天上降下来的就是耶稣，他是人的食物，他是我们生命的粮啊。那如果我们再看到底下的话，神的粮从天上降下来的就是神的话，这在圣经很多地方也有讲灵粮。继续扩展，神的粮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就是圣灵。所以从天上赐下来的，不管是圣灵是圣道或者说其他的恩典，重点在于这是来自神，不是我们自己。好了，他们的反应也跟那个妇人一样嘛，主啊，将先生将这水给我，叫我不要从这么远来。主啊，将这粮，常将这粮赐给我们。哦，给给给，我们要，我们要，因为现在太饿了，反正就要了。昨天也有一个神迹，你现在就给我们嘛，给我们给的够多，我们就要了。其实耶稣提供的证据就是他要执行的神迹，就给他们吃嘛。他们以为好，今天又有一顿吃了。好，耶稣讲的是，那么来吃我吧。但他当然不是直接这样讲，他讲的是，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这是我刚刚讲的，吃到主这里来，重点正确的道，正确的吃就是信。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也就是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来吃我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就是生命的粮，信我话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会饥渴。这些渴和饿当然都是表示灵里的缺乏，或者我们在这世界上因罪恶和无知有的现象。但你们不信的，你们已经看见我了，你们已经经历我的神迹，恐怕最严重的就是你们没有听进去我的话，所以你们不信。谁会信呢？这又有点霸道了，这是预定论。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定到我这里来。哎，耶稣也要得东西，我们也讲过，我们需要得东西，我们需要得恩典，我们需要得生命，我们需要得这些，我们需要得，耶稣也需要得，我们需要得耶稣给我们的，耶稣需要得父所赐给他的人，就是我们。